有没有麦克风差好多，
是不是？
就光这样听你讲话都有差。
对啊，白了喂，我们今天要录这一集，然后今天刚好结束一轮，我觉得 很多能分享的。
是那个吗？是那个的第二轮吗？是今天
的？是那个的第三轮
啊？才几天而已。
我跟你讲，这家公司，哎，这个
很快、啊、
我录取之后才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但是就是这个公司是出了名的快速成长吧。然后这件事情我如果拿我的月历拿出来给你这样叫时程表好了，等一下哦。我在8月16号的时候跟一个 Hunter 见面，他说他8月15号的时候收到这个工作的开这个工作的通知。16号见完面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资料就是寄给公司，之后他们就开始就排那个会议的时间，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8月23号的时候就跟我通知说，诶，你能不能面试。但是以我过去的经验，通常都是你要约面试大概是什么，最快就下礼拜一或二吧，但是因为他是礼拜三嘛，他就说好、他问公司问你说有什么时间即刻起，有什么时间你是 OK 的。
好急哦。
然后我就说即刻起，我就说 OK 好，那我就开始列明天后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整个礼拜列给他。他挑了礼拜五、然后就823的礼拜三就约了825的礼拜五见面。8月25号见完第一 round 之后，等一下再跟回来跟大家分享那天面试的过程。然后828一大早早上礼拜五就是四五点面试完，觉得说哦，你可能还要放假啦。然后礼拜一回来的时候，就是再看一下，哎，这个老板有没有时间，问他一下他的想法。没想到一大早九点钟就已经有 feedback 了，
太快了吧！
就从老板到 HR，HR 到 Hunter， 这样这个 feedback 就已经收集九点钟，然后就问我说，跟你讲好消息，你的面试怎样。然后我就说 OK 好，他就说哦，那他们现在需要你做的是一个 assignment， 你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这样子。我说哦好啊，那就寄给我，寄题目给我。他就说哦，寄题目给你的同时，他要约你 presentation 的时间。你要想的是，他约我的时间，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期说我需要可以，
我需要多久时间，多久
对对对对，
我需要多久时间准备。然后他就说礼拜一早上九点钟跟我压个时间，说礼拜四早上十点就是排你这个时间，今天中午之前会把作业的主题寄给你。
好紧哦。
然后他寄给我之后，我就看紧锣密鼓的在准备啊。然后所以今天是8月31号早上十点钟就做完了第三轮的面试。第二轮其实就是 presentation 啊，他们之后会在时候会去看、
okay.
然后第三轮就是今天，然后我们在讲话的同时，刚刚十分钟前就寄了第四轮的面试邀请。
好多轮哦。但也快到吓了一跳、欸。
快得很夸张啊。这是我大概过比我现在这份工作还快的流程。
而且我第一次，我很少听到有这么多轮的，但是就算有这么多轮的，也会有一段时间。
对，都会一段时间嘛，然后
就很惊人。
对，我那时候现在这份工作的速 well 其实也难讲，有曾经有一份工作是面的时候早上面，他下午就给我 offer，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相信他们那时候这个位置在招聘的时候已经找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应该是蛮后面来那一轮。然后对啊，所以我的这份工作那时候招聘，我是基本上是这礼拜约你，诶，跟你讲怎样要约下礼拜哦，然后下礼拜约怎样，再等一个礼拜看你的 feedback 怎么样，再约下一个礼拜，就大概隔两个礼拜的速度。我现在是隔两天诶，隔两天。
就有点错愕。很快诶。
哦，大家听到这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笑谈我们面试。
那人现在才在 open 的啦。
因为我就真的很想要。我现在主题先讲完整个主题，今天是讲主题是笑谈我们面试经验。然后今天早上小姐姐才刚面试完第其中一 round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是天时地利人和来跟你大家分享说今天的状况。我今天早上面试完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深呼吸一口气之后，终于可以好好大便的那种感觉。
前几天都便秘。
因为我就是很真的是不是紧张，那个题目是它很广，你不知道怎么聚焦，而且产品又很新，所以你没有办法抓任何资料。
它不是一个很集中范围的题目。
那个产品是新的，所以用过的人只有已经购买的用户客户才知道嘛。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调查，我只能看网络上的资料去猜说这个东西在干嘛。
OK，
所以其实 很多东西做出来都还蛮虚的，
而且你这样做的过程应该也会有点好不确定哦，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抓，这样子
这样写是合理的吗？
对，这样写是合理的吗？然后就在想，然后就我说实话，我之前的工作是做 B2C， 然后我现在应的这份工作是不是 B2C， 所以其实有类似的精髓，但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工作内容，但是就觉得说在过程中觉得说学到很多自己没有学过的想法，我其实觉得蛮好奇的，但是就觉得说实话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很两极的评论，就是这家公司是血汗公司，所以其实我有一点点，我那曾经有几个小声音就说就不要再下去了，你就逃过一劫，就不要再下去了。可是我又觉得都约好了，
有小天使出来跟你说话，
就不要下去了。你就是你要这么认真去在血汗公司工作吗？那种小声音就一直出来啊。然后可是昨天晚上挣扎，就觉得说，我真的收到很多人的支持啊，像我一些厂商，他可能是做什么数字专业的，我就会问他说这东西要怎么捞那个数字干嘛的，但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在去帮我完成这个作业，所以我觉得感觉整个亲友团都帮我加油，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把它做完的作业，所以今天早上就觉得
毕竟不管最后有没有录取，
对，
至少前面的这个面试的过程把它好好的做完。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小小跟大家分享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很及时，那不然我们就大家听我的声音听得很腻了吧，不然 Cindy 小姐姐跟我分享一下你在面试的时候遇过什么趣事。
都不有趣耶，我最后的就是心情都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很 down。
好，你来跟我讲你这个面试的流程。譬如说，你今天被约礼拜一早上10点面试，然后然后是礼拜四通知你的，你的心情起伏会是怎么样？
我很奇怪，通常刚刚接到通知的第一天，我不会太紧张，而且还会觉得说还蛮兴奋的。可是最紧张的就是前一天，
就是礼拜天这样子。
对，你前面几天你就想说好准备一下，然后就这样，好，然后就原本都觉得没问题，可到前一天开始小剧场小那种奇怪的声音就出来，就说这样真的 OK 吗？我明天这样去可以表现好吗？什么的那种声音都开始跑出来，然后你就超级紧张，想说明天该怎么办才好。
我完全能理解，
整个很慌，尤其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是最恐怖的，因为你就是很想赶快上班。所以你就会觉得要是没有录取怎么办，你就很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然后你就开始一直在想那件事情，所以前一天都特别紧张，然后面试完之后就会突然
对，
就会整个人就会突然松到一个不行，瞬间松掉。
你再
管他刚刚表现的好不好，都突然就整个人就是突然整个全身软掉。
可是你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说更挑战啊，
特别紧张。因为我都会觉得他们会问我很艰深的问题。然后你像我们这种不活泼的人，就是小剧场一定特别多。
对。
他一下等一下会不会问我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要怎么办才好，心里头都先排练了好几遍的。然后最慌张的就是排练完心里头排练的东西都没有发生。
所以你有还有问过哪一样的问题是真的没有发生过，就是不在你准备范围之内，你就觉得你怎么问这问题？
你是说没有想到他会问的问题？
对对对，
其实我目前面试我下来没有碰到过我觉得不可能会问的那种问题。但是如果是那种行销职位，有时候真的确实会突发奇想问你想要变成什么动物之类的，我觉得很荒真的很荒谬，就是你想干嘛？你想知道什么？
我也被问过这个问题。
然后有一次想说好已经准备了一个还觉得还不错的答案，然后他也听完他就只是他想说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会很紧张，
你就会觉得说他是在研究那个动物心理测验，他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他心里就有小算盘。
比如说你讲了兔子，然后他听了不看起来他就只是了一下，之后想说不能讲兔子吗？ 是不是不能讲？你就开始自己脑袋里面想超多。
我们现在开放给观众回答，为什么大家要问我们面试的时候你是什么动物？我也被问过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说我是黄金猎犬。
怎么觉得有点适合你？
就是我那时候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当你需要反击的时候，他会去猎，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是非常温顺而且非常忠心的。但是我需要，
那你回答的还蛮好的，我整个慌掉。其实我不记得我回答什么，反正我常常这样，面试完之后，然后回到家或怎么样，想说我刚说的什么，我整个就是真的就是一片空白，超级紧张那种。
哦，那你有遇过那种？
而且我有时候还会吓到面试官，他说你真的不用这么紧张，你冷静一下。
真的吗？你会这么紧张哦？
因为我有时候紧张是真的，就是写在我的脸上，就说我好紧张。
你现在弄个紧张的表情给我看。
脸色非常的僵吧，就是看得出来
哦。Oh, okay.
对，因为我是超容易怯场的那种人。
你怕冷场也怕怯场？
对，就是如果对方没有给什么回应的话，我会很
好啊。那我问你，他通常会在最后问你的时候说，那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会问吗？
哦，这件事情很荒唐，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面试过很多次了，你会比较知道要问什么。可是第一次的时候你一定是先上网查，
对，
被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问什么问题比较好。
对，
然后你就真的傻傻的照着人家网络上的教学照着做。
结果有
一次面试官跟我说，哎，大家怎么都问这几题啊，直接好笑。他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你可以不用硬挤出来，没有关系。那个阿姨超亲切的，可是我就觉得很尴尬。
哦，
他说你们是都看同一个网站吗？超荒谬的，
好烦哦。
所以后来过了那个新鲜人时期的面试之后，都不会再问那个网络上面问的问题。真的就是你想问的你才问。
哦，你这样突然讲话，这个时间，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人还在台湾大三还大四的时候吧，我要找一个，因为我是夜间部的，所以其实我要找一个，我可以找一个全职工作，因为我大四其实课都蛮比较少一点点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疯狂的投那个正职工作，但你也知道说，你是新鲜人，你能找到那些工作就是那些啊。然后其实你就是争取面试机会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很血淋淋的事情是，我忘记那个公司在哪里，但是那个老板啊，他就是出了名的会让人家面试不开心
哦。
然后他的面试策略是好像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是还是他暑假就是人很多。我记得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排队要进去面试的，然后大概每个人就隔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子进去，然后我能感觉到前面那些人不开心，我也看得出来老板不耐烦，是哪个男生。
你说面试完走出来的样子很不开心？
对，
嗯，
我很多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应该快要吵起来，或者说那个人被面试人快要翻脸了吧。然后结果后来我进去的时候，我有感觉到老板很刁钻，其实他问我说，你刚毕业为什么要用你？而且他不会包装他的文字，然后他就会直接说，你又还没毕业我干嘛用你？你跟我讲一些，
口气很差吗？
口气很差，
哇，
就是要说你给我一个还是两个让我用你的理由。
嗯，
然后你就要毕业的时候，你就是还是要很有礼貌很诚恳说，哦，因为我毕业啊，然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所以我怎样怎样去讲一讲。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是讲给他听，然后他有看我几眼，但是他就并没有让我觉得说他很喜欢我的答案，他就觉得说这种答案每个人可以讲出来，
嗯，
他就不相信你的真心啦，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进来没有人，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走进来面试的人的真心。然后他就这样看完之后，然后就开始问一些问题，他反正从头到尾就是那种斜的，然后就觉得很不屑，很不耐烦，然后就感觉是，可是我后来想想觉得说，你应该是他应该是要故意刁难你，看你怎么去应对，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本人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之后就是没有去，因为他就说什么，我忘记那时候好像说要二次面试还是在面谈的时候，我就说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还是什么，然后钱然后工作时间的要求。然后我那时记得那时候他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说我们没有固定下班时间哦。
嗯，
然后我想说我大学生我没有固定下班我怎么上课，然后我就觉得
是啊，光这一点就没办法了。
我说我们责任制干嘛干，我就觉得你刁钻成这样，然后还要转成258万，然后我是怎么样，我宁愿去星巴克打工。然后我就觉得
这倒是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当下就觉得说你没有要跟我的时间配合，那我也不可能跟你时间配合，然后就觉得说那就只能放过他、嗯、只是就觉得整个过程会觉得说你就是要找一个面不改色的人去应对你的面试，我就觉得不晓得是不是个策略，但是我觉得不会让人想要待久、嗯、除非你真的很有料，
通常会这样的公司流动率都蛮高的。
嗯，我相信。
对，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你进了公司之后，他对待你态度应该也就还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怎么可能会上班上的开心？
嗯，我想要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你有没有曾经在面试的时候被要求笔试？
哦，很多。
他要你笔试什么？
我有碰过。就真的是写那种算是申论题嘛，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要应征那个金融的那种小编吧，比小编在、
嗯嗯嗯、
就有点比较接近编辑，所以他可能要你写你对于那个就是现在那个金融科技 FinTech、
嗯、
你有什么见解，然后要写一篇大概好像在500字还多少的那种，有点像小论文，真的是小论文，因为要写一个小时、欸、超久的，然后真的掰不出来，超痛苦的。我后来觉得那个工作的感觉一看就知道很不适合我了，然后我就乱写。
但你也没有离开，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还是有点想去，有兴趣啦，就可能说挑战一下，可是写到后面真的掰不出来。
是大公司吗？
就那个金融研训院啊，
哦、
就我觉得也不高不低吧，大概中间，就算是一个蛮初阶的，
嗯，
蛮初阶的职位。后来写写就觉得哦，写不下去，还有很多都有笔试啊，
笔试都什么？要写申论题。
我应征过一个最好笑的，就是去当那个 K-pop 的小编。我的笔试是什么？笔试是什么？上面通常都是 idol 的照片，你要。你要
认出他是谁，
名字什么的，超好笑，
好有趣哦！
对，这一题就我想说，哦，要是每个笔试都这么简单，该有多好。
那你有过吗？
当然有，
什么问题？
那家公司太烂了，我后来就只带一家，他就没带。
哦，原来是这样。
嗯、
我的笔试经验是有，我常常会遇到啊，我不知道是跟台湾一样，还是我的求职经验大部分都在香港。那我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很多人在香港当 headhunter， 他们其实只是、嗯、是一个底薪水保底薪很低，但是酬劳很高 ，bonus 很高，奖金很高的工作，应该跟台湾是一样的、嗯。所以很多人都是为了。嗯，就觉得说他是可能第一份工作或第二份工作，或者是工作之间的转换期、过渡期的时候去当 hunter，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使命必达要去帮人家找到工作，或是没合到工作的人的那个决心、嗯，他就觉得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要递履历，给到一个履历的数量。所以我那时候很常遇到，就是说我就上完申请工作之后啊，然后 hunter 帮我丢出去。然后到去面试那个工作，我都没有见过那 hunter
哦，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认真的，
就有一些他说我要想要见见你，我想要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的人，然后他们好好的帮你推荐给我客户。那有一些人就是说，跟你见面，然后也没有什么好聊了。说实话，就觉得就跟你喝杯咖啡，然后就他们觉得好像那是形式上的工作。Anyway， 然后我常常就是。面试的那工作之后，然后他们就通常是面第一 round， 大概最多一个小时，然后面完之后就是在离开之后再等通知嘛。我常常在尤其是我工作最前期的时候，然后说啊，你有没有时间？现在就我们可以帮你约下面的人，就今天把他面试完。
嗯，
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有一次我面试面了3个小时，一整天，
超久哎、欸，
一个早上就是。第一次是那个跟第一 round 面试，第二个小时在考试，第三个小时 final in， 就是跟我的同事面试。我想说好久，然后我那
弄完呢、欸。
可是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工作真的不是很重要，就是你没有什么太多技能的工作，我会觉得。
可是那笔试考什么呀？大概
就类似说你。会怎么样处理顾客关系啊，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呢、啊、就英文写，然后我会觉得说、嗯、我那时候常常看到纸笔考试的时候觉得有必要吗？就是 都什么年代了？
是
都什么年代了？好像纸笔考试，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很那种，就是拿纸跟纸出来当考题的人让我考试，我就会觉得蛮反感的
啊。是哦，有台湾蛮多的，台湾蛮多公司会拿那个有的是。有的是性格测验，但是然后有的是那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有那种有点像智力测验那种。
嗯哼，
我好像说智力测验，我的学历都写在那里了，为什么你还要？
可是有些人是会造假，有些人会造假啊。说实话，有些我后来想一想，有一些角度应该是看你是不是特殊的人，因为其实如果你是特殊的人，你是看不出来的话，他其实是
对啊，或者吧，
对，所以。我就鄙视啊，然后常常遇到，
但是有的会想说，为什么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东西？最主要是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但是我感觉，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就是不管了，都给他做了。如果你那时候很急着需要那个工作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在乎那一点点？
也是啊，
小鄙视。可是如果是很难的鄙视的话，很难的鄙视应该会先通知你啊。你还记得你那时候为了写什么考题弄了好多天？是哪一份工作啊？
最近的吗？
你在网要在网络上面做，忘记了。
要网络上面做，我面试经验超多的，
好像有一阵子，
这几年的事情吗？
应该是
有。如果我能想象那个工作的话，就是他说他会寄个链接给我，这链接有三种题目，第一种题目是逻辑题，第二种题目是
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第三种题目就类似这种两种题目，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叙述题，就是看你的阅读能力。然后它其实是有个题库的，所以我那时候去买了一个题库。
我们真的是为面试拼了。
然后那个公司啊，其实是 LVMH 旗下的一家公司。然后我其实就觉得门外汉，觉得说，哦，你给我一个这么……
哦，我想起来了，
你给我一个，
哦，原来是这个，
你给我一个这么。艰深的过程，你应该很这个公司那个不得了哦。然后结果我就
对对对，
我那时候准备了多久啊？很多天哦。然后我就也不是备考题，那时候其实是尝试要懂。可是因为题库真的太多题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那我只能分类。譬如说，这个东西都是圆圈，然后把它弄在一起。然后这东西都是那个格子，然后把它弄在一起。
逻辑题真的很累。
然后结果后来我做了什么事？那时候我很贱的事情是我在做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人在前公司，然后就约了一个 meeting room， 然后那个 meeting room 是在角落，我整个墙上都是贴了这个什么圆圈在这边，格子在那边，然后什么在那边，然后譬如说我就电脑按一下，然后它就出现圆圈嘛，我就是去关键字抓一抓，然后去墙壁上找圆圈，然后答案是什么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太想要那份工作了，然后其实亨德有跟我讲说，你就放轻松，考试随便拿没有关系，不重要。我就想说，不可能，一定会在乎分数。然后
超认真的你，
怎么可能不在乎分数？你怎么可能零分啊？然后结果后，因为你如果你是真的不会算数，然后你又会慌张，你很容易就零分啊。其实是
这倒
是
真的，
是真的。然后结果我就觉得 OK。然后结果后来那时候我记得他说你放轻松不要紧张就分数就会很好，我想说怎么可能啊，你开我玩笑。然后结果就这个会议室被我弄好像画符式一样，结果就考完那一个半小时吧，好像一个半小时还一个小时，我考完之后就觉得说吼一气啊，就让他交卷，因为也不能重考，只是你时间就慢慢倒数，你可以回去看题目，你就是在这段时间把题目做完，然后交卷。然后结果我做完之后想说，就第一的时间就是把那些考题拿去回收，然后第二个时间就觉得说第二个时间觉得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已经尽力了。然后结果呢，就过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得到录取通知。
对，
然后结果我就觉得说，哦，这我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人，不得了，这工作一上去 结果那公司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很有那种外国的氛围，就觉得你哦，你进来的时候你还要 office tour， 然后我们这边是这样什么吃东西，然后有啤酒吧喝咖啡干嘛，然后怎样的，就很多福利都非常非常完善。可是我待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发现说，公司很多人都是以前可能旧同事的朋友或者是旧同事的老面孔进来的，然后
对
我不要说他们不是一个档次，只是说那时候我会觉得我对他们这个公司的想象在这边
你会觉得有落差啦，
有落差，落差太大了，
而且也想说又都是同一群人，
不只是这样，因为你会看到有一些习性，譬如说有些人会午餐吃两个小时，
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我不是说这样，
就是因为你原本就是希望说到了新公司可以体验一下新的工作氛围，结果又好像回到原本那个状态。
你跟我工作面试的时候要求成这样，然后你
怨气很重欸，
因为你这过程根本是哈佛大学的录取的那种规格，
对，
结果你根本就是哈佛补习班啊，我没有开玩笑，就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
笑这是你的语录欸，
我是说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而认识到一些同事，然后先到之后的工作是没有错，不可否认，只是说那时候在那个时间的那个情绪转换跟期待值我觉得落差太大了，所以
真的落差好大哦，那时候
超大的，然后
你进去前超期待的啊，
超期待的啊，他说给你一个手机，这你的手机 Janice， 然后又给我什么一堆东西，我就觉得说我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那时候同时间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从副经理转到经理的职位，然后又是一个完全的正职，又在一个外商，又在一个什么，我那是 global position， 是全球的位置，然后就觉得说档次不一样，而且你又进到这公司，然后就这样，就我就觉得
感觉自己意气风发，
可是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然后就觉得
瞬间好像没有，好像也
别误会，可是公司确确实实有非常非常认真工作人，
但
是我只是觉得那时候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前后对比差太多，
因为哇，原来你用这种规格请我进来，
我那时候觉得你们用这个规格请我进来能过这个关进来的人应该都算是有点上进心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那个聪颖之子吧，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
可能或许有一个是你误会的，就是那个可能不是多么难的筛选方法，或许真的跟那个 Hunter 说的一样，不用那么紧张。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很不负责任跟大家讲说，有一些考试，你就是真的做自己，譬如说你就是考直觉，说
对，
这个图案是左边、右边、上面、下面，就是你就真的就觉得你的直觉是下面的话，就选下面，就没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解读了。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会去看你的数据，说你在这题待了多久时间，而不是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这题待了多久时间，所以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对，有可能他理解你考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看的角度跟你在想的不是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合理化，尤其是有些同事或者是面试问题的话，其实他只是要看你的反应。
对，有一些比较刁难的问题，不是真的要找你麻烦，而是看你当下怎么去回答，你给的回复是什么，你怎么处理那么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说，我这两个礼拜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老屁股的那个经验值有变高欸。
老屁股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在研究所面试的时候，我的那个自我介绍稿我跟我老师看过，然后我老师觉得说，我跟你讲，一开始就丢出个什么名人引言，我想说，老师我讲不出来，真的好丢脸哦，干嘛？我想说，就像是贾博士说的，怎样，我就觉得你那时候要保持。你要保持你的表情管理要控制好，不要那种太，
你的语气也不能太僵，
对，不能僵硬，要自然自信的讲出这句话，我就觉得那时候这件事好难哦。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是线上面试，所以其实还搞到放在旁边，我就眼睛有飘走一点点，可是至少就觉得 有讲完，可是我这两个礼拜的面试就是老板问我什么问题，老板问我说你看过 JD， 你觉得 JD 上面 哪一个项目是你有认为有一点点不太适合胜任的吗？我说我看完 JD 之后我觉得每件事情我都能胜任，
讨厌。
然后我就，
但是我觉得面试应该要有这种自信才可以。
我就说，我也不是自大，我只是觉得说，每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经历过，我觉得我能 handle， 而且我觉得我 handle 都很好。这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或者是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吧。我记得我这样讲，
看得出来你已经面试过2000次人了。
可是我就是，我就那像当他回答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怎么我
好
油
条，我
就好油条。啊！笑死我了！
我已经可以面不改色的说出这些话来了呢。
我今天就突然觉得说，我今天就是老江湖，感觉就是都讲这种话，怎么不会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已经很专业了，已经是面试专家。
好啊，你来访问一下我这两个礼拜面试的事情好了，我有太多想分享，不知道怎么的开始。
看看面试的这么快，你说第二轮是报告哦？
嗯。
那你来分享一下第三轮的内容。
第三轮的内容就是你在跟这团体面试，他会请一个跟我同样职位但是不同负责不同国家的经理，
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同事，你必须会跟他一起合作，但是他不是我们部门的同事，然后一起来看我的报告，看完报告之后要提问，然后结果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就问的问题是我刚刚10分钟前报告讲的内容，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是不懂还是故意要问。
哦，你是说第二轮那个 presentation 的内容？
对，就是我就觉得说我刚才5分钟前才讲过，你又问我一模一样问题，比如说哦，这个公司的活动我们应该要这样 ABC 这样做，然后他就说、哦、你的公司的活动你会想要怎么做，讲完之后我这样讲过啊，你的问题是那个吗？是吗？然后我就把那个报告再拉回去那边说，对，我觉得这公司适合这样讲，但是我并没有丢出那句话说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因为有的人会死背
哦。我没有背啊，从头到尾都不会背。
对，所以如果当有人在问你第二次，如果你没办法自然的讲出来的话，你有可能是硬背的、
嗯、哦。所以你觉得是因为是
死背的，所以应该是在考验你是不是真的很了解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哦，也有道理、嗯、也有道理。
对
呀，然后他就问了这个问题、嗯、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问我说因为我东西其实我做了20页吧，但是我以为我大概会花半个小时、嗯、结果没想到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讲完之后就开始发问，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问我说你认为哪样的 content 比较适合，然后就开始问我说你以前做 campaign 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干嘛的，然后就回答的如鱼得水。
太油了，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如鱼得水，但是我说话虽如此、欸、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疯狂的去面试、欸、因为你会遇到不同的人。
是啊，真的应该要这样。
我今天跟我厂商朋友讲说，我跟你讲我遇到一些像我上礼拜跟你纠结的那个主管没有表情这件事情一样的啊，我后来就回想说其实最喜欢我的主管都没有表情跟看起来很凶
啊。
我
就先读取了一下你以前的资料库。
我读取了一下我自己的以前资料库。就是他有一个主管，然后他是那个工作室，我刚刚说过他是在他们那个找那个位置应该找了一段时间，然后所以他面试我那天的时候，其实我隔天要飞去泰国，然后我要去休息嘛，那段时间我要去休息，然后结果我就面试完之后想说嗯，没鱼虾也好去面试看看，然后面试完之后也没有期待说他会拿到给我工作，因为我就觉得说嗯，就排进去，然后结果早上去面试的时候他就进来，酷酷的男生，那个潮牌男，他就进来就酷酷的，嗯，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介绍、嗯、然后说哦，那你为什么想要这应征的工作，我说啊，因为就是想，然后说哦 OK， 那我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就他就讲说我没有问题了，那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就我就问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笑，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笑，我忘记有没有握手啦，就是 Hello 你好，就拿了履历就经常坐下来，然后结果下午之后就录取之后，我们来上班之后发现说其实他就是一个闷骚的人。
所以第一印象都没有那么绝对啦，
超不准的，因为他就很喜欢自拍啊，
搞不好后面你进那个公司的老板就变活泼了。
我告诉你，他是一个网红。
你是说那个超男哦？
对，他是网红，小网红，然后他非常喜欢自拍跟玩限动，超反差的，
完全就是闷骚到不行
呀。Marcus， 你在听的话就在讲你 Marcus， 然后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经验就是他们怎么看你，但是我听说他们如果板着一张脸，是因为他们必须被板着一张脸，他不能让你知道说他喜欢你
啊。
对。
哦，还有这样子，
嗯，
原来如此
呀。Yeah.
那接下来第四轮呢？
第四轮是礼拜一早上的事情，我还不知道。
那还有跟你先透露了一下是什么内容吗？
找不到
啊，找不到。我的意思说，他们那一方面也没有通知你说要准备什么，或是会跟谁面试这样子？
会跟谁面试？
什么都没
讲。我知道是跟谁面试，就是这个品牌的老板啊。
嗯，
对啊，
会不会是 final？ 应该不是 final， 搞不好还有第五轮，
应该是 final 啦。
还有第五轮，那也太疯了，
应该是 final 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面试，今天其实也没有太多好笑的事情，可是会觉得说现在回想起来会好笑。可是说实话，我相信我们当时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觉得说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干嘛？他在干嘛？
一点都不觉得好笑。那时候
完全不觉得
好
笑。
那时候哭了好多次哦，就是你那个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好蠢。那时候会为了这些事情哭，可是以前在那时候真的很紧张。我第一次去研究所面试的时候，我真的差到哭出来，差点。然后那个面试官也是被吓到。但他后来自己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有必要那么紧张。
等一下，我想要厘清一件事情，因为大家观众请记得，我是一个一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爱的人。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对，
你是为什么那么紧张？是因为你要跟人讲话 你就紧张？
你会对你自己每一句话都会很，我觉得跟人互动这一点就已经影响很大。然后再来是你会很在意你的话会被怎么理解。
嗯，那时候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觉得内向的人应该可能都有一点点这种，就是很担心，很在意别人怎么去理解你的，你说的东西。
嗯。
然后再看，然后也会很想要去解读人家的就是表情和回应这样子。所以你会变得每一句对话都会很小心翼翼的。
这不只在面试吧，你平常也是有时候会这样子感觉。
平日也会，因为如果说谁给了你回复让你觉得你很难理解说他为什么会那样回答你的话，你就会在意很久。
你会理解是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吗？
我觉得我有一点，因为我有做过测验。
哦、oh.
我大概中间吧，还不到极度高敏感。
你这样还不极度高敏感？
我的分数还没有到很高，我就是做完那个测验卷之后我还不到非常高分，但是已经快要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我想要做测验。
哇，那本书我已经买掉了。
哎、欸、可是高敏感。
我买的时候买了一本。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是高敏感，可是我不是高敏感。感性，我能这样讲吗？就是我觉得我
高敏感的面向很多欸，不一定是内向的人才有这个。
对啊，
因为你也有可能是在感情里面很容易消耗，对不对？
哦，也是。
对对对，所以你会对身边每一个人付出很多，完之后可是自己又累得要死
呀。我的酒呢？因为
你会去解读每一个人给你的回应的。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会，现在还好了。
已经克服了是不是？
对啊。
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这种性格，你去面试的时候你会紧张，就是因为你很担心你的表现，
嗯，
给人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就会超级紧张。嗯，
也是。
对，但不过我觉得应该面试再多次一点经验，应该之后应该都会还好，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哦，很多老板也都是我在你有时候想说搞不好他们也是爱啊，搞不好他们问你问题他也很紧张啊。
我今天有发现那个有个同事感觉好像有点紧张。我觉得个性就是面对不同的人的态度吧跟方法很重要。因为其实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百分之一百，就是我相信我的老板，未来老板也不是百分之一百，但是他在那个对话的那个团体对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让你说，我听你说，我让你说完之后，我说我想要说的东西，然后但是有些人会遇到的状况是，我好像问不出来一个很厉害的问题，所以我不问。然后你能感觉到说你被某种程度上是你被另外一件事情震折住了，或者是说你感觉好像怕畏缩了，可是你也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旁观者不了解任何事情的方法说，我很喜欢你的报告，在哪方面我想要多了解一点，可是因为他的肢体语言让我觉得说他应该不确定他想问什么，他也不知道能问我什么，他硬凹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跟表情会让我觉得说他其实是被赶鸭子上架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是能
面试官也没那么容易的，各位
面试官真的就其实面试官是不容易的就是你要去想要怎么问，然后对，其实我只能这样说，我就觉得说互相吧，就所以我觉得我跟 Sandy 在录这个 podcast 应该在练习说怎么样去应对进退，有没有遇到一些突然什么问一个问题可以接住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就想说，如果你就换个角度想想说，他们搞不好也很紧张。
对啊，
对，在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我们是互相的，我们不用这么害怕对方。
对啊，所以节目到最后，我觉得这一集虽然主题是笑谈我们公面试经验，可是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一些面试的经验浅谈，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当时曾经很青涩的去参加面试经验面试的过程，然后我们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一定会经过那个过程，所以说实话我尤其是我在国外，我会觉得说你不踏出去，你不把自己丢出去，你就是没有机会，没有别的了。
对，
所以
在哪里都一样啊，
在哪里都一样。所以其实不要怕，然后他们顶多就是说我不要这个人 ，so what， 就重来啊，
就没什么损失啦，
没有什么损失，所以
就不太就是不录取而已，也没什么。
但是你知道这句话，我最后真的节目，真的我们节目太强了。节目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有时候拒绝是一个保护。
是啦，我同意，我同意你这句话。
拒绝是一种保护，所以不要把任何拒绝当成一个否定你这个人的想法去看这个拒绝，
是，
所以
你一定有更适合你的地方
呀。好了，那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哦，大家找工作顺利，
加油，拜拜。